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黑洛德娶了他的兄弟菲利伯的妻子黑洛蒂亚为妻，为了他的缘故，派人逮捕了若翰，把他押在监里。因为若翰曾对黑洛德说，你不可占有你兄弟的妻子。黑洛德便怀恨若翰，想要杀害他，只是不能，因为黑洛德敬畏若翰，知道他是一个正义圣洁的人，就保全了他。黑洛德每次听若翰讲道很是困惑，但仍乐意听他讲道。有一天好机会来了，黑洛德在他的生日那一天，为重要的大臣、军官和加利勒亚的显要摆设了宴席。黑洛蒂亚的女儿进来跳舞，获得了黑洛德和同席人的欢心。王便对女孩子说，你无论要什么，尽管向我求吧，我必定赐给你。又对他发誓说，你无论向我求什么，就是我江山的一半，我也必定给你。他便出去问母亲说，我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洗着若翰的头。他便立刻进去到王面前，要求说，愿王立刻把洗着若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十分忧郁，但为了誓言和同席的人，不愿对他食言。王立刻派遣卫兵，吩咐把若翰的头送来。卫兵便去了，在监里斩了若翰的头，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交给那女孩子。女孩子又交给她的母亲。若翰的门徒听说了，就来领去他的遗体，安葬在坟墓里。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是圣洗者若翰蒙难啊，若翰的瞻礼我们至少有两个，还有一个瞻礼是若翰诞辰啊。教会把这个若翰这位先知啊，把他的节日定得这么隆重，有他的一定的意义啊。特别洗者若翰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当教会发展的时候，那当然教会就把自己看成了洗者若翰啊。传福音不是撒传单，也不是说是推广一个学说一个理论，不是。传福音你就是站在前锋，和耶稣去打一场属灵的仗。你在前锋里，你要替耶稣打前锋战的，耶稣借着你去打着，这叫前驱的意思。别人要靠着你认识主人，因此世界憎恨你是必然的啊。所以教会初期的时候，你看这个瞻礼在教会初期就过，而且过得很大。教会洗者若翰诞辰啊，曾教会的传统过的甚至都是庆日，有前夕弥撒，还有第二天的本日弥撒啊，我们还要过着。所以过一个圣人的先知的瞻礼过这么大啊，一定有它的原因，就是特别在福传的教会上，教会之所以能走向世界各地，就是因为他是洗者若翰。洗者若翰不是单独一个圣人，教会就把自己看成是洗者若翰。所以任何一个去做耶稣前去福传的，你要做好准备，就是要面对洗者若翰所面对的。那今天这个若翰诞辰的这个瞻礼呢，咱们先从两点来看啊。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验，就是这个黑洛德。因为你要看这个洗者若翰，再看黑洛德。其实黑洛德如果做对比来看，他给若翰对比，因为在前面你也可以看黑洛德和耶稣的一个对比，和三贤士的一个对比。黑洛德这个家族在整个的耶稣的生命中和他教会的生命中都串联着的，在耶稣诞辰的时候黑洛德就出现，虽然呢不是同一个黑洛德， 记住，罪过是同一个家族，它后面是同一个龙，只是后面的兽不一样，但是它执行的使命是同一的。不要认为换一个兽就好了，只要它是兽，它的思想都一样，它就是换一身衣服，因为它要做兽的代表，那一定是对待天主的子民，它的目标是一致的，它的立场是一致的。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就行了。所以我们做传福音的，你要分清这个，你就知道你在面对的是谁，那你就知道不是说是你用点用一个方法，用一个计策，或者做一个退让啊，绕一个路就可以走出这条路。传福音你必须面对这个敌人啊。所以昔者若汉在这里啊，你看这个圣经上说的这个啊，谈到这个，因为咱们今天的读经啊，前面的经文没有完全的读，所以我把前面的经文也算读一下啊。因为前面咱们今天的选读圣经是从十七节开始读的，前面在啊十四节的时候就开始说，因为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黑洛德王也听到了，有人说昔者若翰从死者中复活了，为此这些奇能才在他身上运行。但有人说他是厄利亚，更有人说他是先知，好像古先知中的一位。黑洛德听了却说，那一定是我斩首的若翰复活了。黑洛德如果没有福音对照到去看他，在历史评论上他一定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不光是政治家，他应该还是一个工程学家，他是一个军事家，他绝对是个政治家。在世人的眼中对这样的人是这样的评论的，但是在福音的光照中他却成了福音的敌人，那个兽的爪牙。黑洛德他不是光代表一个人，他是一个邪恶的家族要与天主为仇，他这个邪恶的家族一代又一代。这就好像读末世录的时候，那个龙给了从海里上来的兽权柄，那个兽呢下面又给了地上的兽权柄，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反对福音的阵营，它是一体的。而且那个龙那是聪明绝顶的，因为它是那个堕落的天使，它是纯精神体，它聪明得很，它所用的海里上来的兽那都是人中的精英，聪明得很。你听这一句，黑洛德说，那一定是我斩首了若翰复活了。那他为什么斩首若翰呢？接着就是我们今天的读经，昔者若翰对于黑洛德来说，你看这段圣经描述的很美，他描述马尔谷描述的就跟讲故事一样，讲到了这个黑洛德呀对若翰是又敬又畏，又喜欢又憎恨。他为什么这么描述他，就是告诉你这个黑洛德的那种狡猾，一个真正的坏他脸上写不出来的。你看好像他对黑洛他对这个他对若翰有敬畏，他喜欢听他讲道，为什么？为什么他表现这样的态度？他知道一个政治家，他知道真正威胁他王位的绝不是坏人，你坏人我可以更坏把你干死，威胁他的一定是好人，一定是正义的人。那昔者若翰在当时你要知道他带来了一个悔改的运动，谁不敬畏若翰呢？从老百姓上到这个丁丁，上到更高的人物，若翰当时掀起了一个悔改的风，你看众人都到昔者若翰那里，那时候没有人敢反对若翰的。你还记得耶稣对那个法利赛人那经师长老们说什么？昔者若翰是从人来的，从天主来的，他们不敢说话。 黑洛德也不敢，因为众人都知道他是从天上来的。那你如果敢反对若翰，那你这王位就坐不稳了。所以这里他描述的是一个政治家的精明。为什么他马上说西德若翰呢？他知道若翰这个人怎么着把他弄死才行，因为他知道真正威胁他邪恶帝国的、独裁帝国的绝不是坏人，而是一个正直廉洁圣人、一尘不染、不暇可止的人，对他有威胁力。你看咱们今天教会世界怕什么样的主教身份？那一定是有威望的。什么样的主教身份有威望？一定是言行举止相似耶稣的，或者说相似希哲若翰的，敢仗义执言，坚持真理，这样的人在教友心目中绝对有威望。有威望就是力量，那是一个黑洛德没有的力量。黑洛德他也知道自己是什么，知道自己除了在政治上给人们带来强大的这个国度，将人们富有、有钱啊，有好吃的，他别的不行。他知道自己的弱项，他自己的弱项就是他的邪恶，他知道。所以他也知道只有若翰能威胁他的统治权。所以这个王有一种世界的精明，你看这个世界的精明都是这样。所以他绝不怕一个土匪、一个流氓，他不怕，他不怕一个黑社会，他不怕一个坏蛋，他怕什么？他怕圣洁、虔诚、有威望的先知。所以我今天经常说，如果我们教会不是先知了，教会没有威望了，世界根本不怕你，怕你干嘛？他恨不恨若翰？绝对恨。黑洛德这种人绝对是记仇记到死的人，要面子的人。他可以坏，他自己可以说自己，别人谁都不能说他，这样的人绝对记仇。所以希哲若翰公开指着他，为什么？因为他的邪恶是公开的。你看先知们要指证世界的罪的时候都是隐藏的罪，你看是什么罪？有的罪先知是暗地里找你，有的罪先知要公开指证你。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咱们教会有些罪必须公开处理。为什么？因为有些罪你影响的是公开的，不公开处理没有任何效果，就得公开谴责。所以耶稣希哲若翰谴责他，就像耶稣谴责有些人，谴责那些法利赛人、经师们，因为人人都看见的，你这是外在的恶表，只有外在的制止才能产生作用。所以希哲若翰当众指责他，离开你兄弟的妻子。这一个话能威胁若翰，能威胁黑洛德，这能动摇他的根基。因为希哲若翰站在那里，你找不出一个毛病来。他就像个苦行僧，他从小就在旷野里长大，他一出来就像厄利亚在世，他的脸上散发着天主的圣洁，人人都敬畏若翰。耶路撒冷的群众，你看都到若翰了，老百姓来了，兵来了，税吏来了，几乎全部都认为若翰就是先知。400年没有见先知，你谁敢动摇先知？司祭、经师他都不敢公开反对若翰，那你就干翻众怒了。这就叫力量。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他最怕的是这种力量，他不怕暴力，因为他比你暴力更暴力多了。他是从刀，黑洛德是从杀戮当中出来的这个政治家，他不怕你狠，他怕的是什么？他怕的是教会的正义圣洁。所以他要干什么？下一步他怎么着要除掉这个他的劲敌呢？这就是你想殉道。如果说他还直接弄死若翰，完事了，那若翰会更威胁他，他不能直接处死若翰，因为你直接处死若翰，等于你处死了一个先知。怎么办呢？ 让如汗死的不像殉道。所以如汗讲道，虽然你骂我，我坐在下面笑着听，喜欢听，你每场布道会我都过去，坐在最前面。这就是黑洛德这个家政治家的，这就是那个狐狸。你看他喜欢听，几时听他讲道困惑，他乐意听。如果我们现在如果开布道会，西德如汗开布道会，那黑洛德就坐在前面的那个什么贵宾席上，在那听，他笑着听，如汗指着他的时候他还笑着看，是的，该悔改。这就是政治家。那么如果他要杀死如汗，给如汗会带一个殉道的荣冠，那对世界更要威胁，不能杀他们。那怎么办呢？来一场游戏。昔者若汉的殉道根本不想殉道，他不是死在这个黑洛的手里，他是死在一个少女手里。孩子这个游戏就好像出了个车祸，你吃东西不小心，你中了病毒了，不是我要弄死你，有了军暴徒出来了，那暴徒打架里你被牵连进去了。你仔细看，就是这才是你对抗的敌人，不是说是你抛头颅洒热血说这句话就行了，你要面临着你的死可能不像殉道，不像为主作证，你死在一个意外上。昔者如汗就死在一个意外上。那一天，你为什么说意外呢？你仔细读圣经，你看圣经写什么？好机会的日子到了。你骂如汗的时候，如汗不生气，他心里记上了，他等，等什么？等机会。什么机会呀？正好杀你的机会。我要杀你又不想杀你，我等。为什么呀？疫情来了，我等地震来了，我等暴风来了，我等有了一种暴动。你看黑洛德的罪，他是智慧型的邪恶，他的邪恶和大卫圣王几乎是一样。他叫什么罪呀？智慧型的罪。大卫圣王的罪是智慧型的，他犯了个罪的时候诡计连篇。当他处死和那个乌利亚的时候，大家都还认为君王多么慈悲呀，你看他君王爱心多大呀，替人家照顾孤儿寡母，你看不出来。那黑洛德杀了昔者若汗的时候，你看众人还评价，哎呀王真是，哎呀王是一言九鼎，说话算话，没有办法。你看看，哎呀你看王，要王那说话不算话了，影响整个的国家，所以没办法。你看那个，哎呀真怨这个孩子的过，把所有的罪推到谁身上？黑洛地亚的女儿。所以你要看这道圣经说，好机会来了，这个好机会就玩了一场游戏。黑洛地亚的女儿出来跳舞，王甚是高兴，大臣们甚是高兴。黑洛德那一天多灌两杯，必须得喝酒，不喝酒这个戏演不好。黑洛德把酒喝高了，一高兴，孩子说吧，要什么都给你，江山的一半都给你，案桌早都弄好了。这里面又出现另外一个坏蛋，他是一个阵营，就是那个女人黑洛地亚，他是一个团伙。而真正的杀人的出手的可能就是一个地痞。那我们今天说一个殉道者，有时候可能你出去了，比如一个神父出门了，正好吃饭的时候一个人故意找麻烦，神父站起来说两句，一个地痞流氓过来一棒子把神父打死。谁都不知道这个地痞流氓其实是一个枪手杀手， 杀你谁都不知道，就是你神父可能被一个地痞流氓揍死了，你都不知道是谁呀、啊、黑洛德。你想殉道，你殉道了你的名声更高了，我黑洛德更不行了。你这样看，你才知道为什么当若耶稣起来的时候，黑洛德一句话就说那一定是说汉复活了。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因为只有他知道是谁杀死的西哲若翰。外人都认为若翰死一场意外，就好像连别人都知道这个神父死到一个意外。为什么？神父开车出去了，给别人蹭了一下，起来理论的时候，那个家伙喝了酒了，一棒子把神父打死了。谁知道那个棒子后面有推手？这就是黑洛德。你看整个的这个连环计，他就说大话吹牛，他不要食言，把整个这个杀人行动弄得是啊言和无缝。说求吧，女孩跑回去，妈要谁呢？要西哲若翰的头。圣经把这写出来告诉你，这是殉道，这是阴谋。如果马尔古不写出这个来，你如果说社会上一个版本，那就完全不会写这个女孩子去问黑洛德呀，是不是啊？那社会上写这个，你看没办法，在一个宴席上，这个你看君王说了一句，也怨君王了，我君王那天喝多了，你看喝多了就说了一句话，你看没办法，就会演出一个这个戏来。但圣经把这个连环计这个阴谋给你写出来。西哲若翰这个女孩，那没办法吧，你看上面上经还写了王肯是忧郁，没有办法。哎呀，你看你要什么不行，非要这个，你看你能不能换换，不能这样。你看你这个孩子，哎呀，把那个打神父的那个弄死他，判他刑罚钱，他一定得这样干，处理得走的过程，戏得演好，还得流泪。西哲这个黑洛德当时如果那杀黑黑西哲还得要流泪。哎呀，你看没有办法，你怎么，哎呀，真你这个孩子，你真是个孩子，不管不懂用，罢了罢了，为了咱的国家朝廷纲文，好了，去吧。黑洛西哲若翰就这样死了，他的死可不像殉道，但是天主知道他是殉道，教会知道。福建刘方济指令殉道，圣方济刘方济他是圣人，被杀的时候被定为邪教杀的。马赖神父殉道圣人，2007年列品，他死的时候是淫乱放荡的名义被杀的。你仔细再看看咱们教会的很多殉道的，都像西哲若翰一样死得不清不楚，但是教会把他列为殉道。这就是马尔古福音。所以你看看，你认为殉道都那么简单呀、啊，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大信德，如果你把殉道当成一个偶像崇拜，我为了殉道抛头颅洒热血，老说这话，你抛不了头颅洒不了热血，你可能会死一个不清不楚。你还要不还敢不敢坚持真理？我可以让你秘密消失，你还敢不敢坚持真理？谁也不知道，因为这样你倒霉了，碰见坏蛋了，把你那个五脏六腑给别人掏了，让你倒霉。这时候，所以整个的西哲若翰，他就是一个信赖。当他指责黑洛德的时候，他知道，但是天主让他说，他不得不说，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天主。当他在狱中的时候，他还困惑着，我的使命完成了没有？我觉得那个我曾经给他灵洗的那个是， 但是信的也不想那么清楚，天主打个电话告诉你是他困在火里手在监狱中，他就打发弟子，你去给我问问那个叫耶稣的，他是我给指着要来的那一位吗？耶稣说，你去告诉约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赖病人得洁净。约翰知道了，约翰安心的去了。你看他的死像耶稣一样，死的就像今天我见到了有些主教一模一样。山东一个主教到个骨灰盒埋到里头的时候，家人才知道，那哪有一个当着棺材走向坟墓的时候家人才知道。我记得我们家乡县有我一个爷爷，就是在过去，然后我还记得我一个老姑给我分享，我那老姑说，你大姑，我就是我应该大老姑，就是我这个神父的他亲姐姐，人家通知他，我这个老姑就是他这个死的这个神父的亲姐姐，带着我一个大伯，就两个人去，就一个塑料袋，就把他弟子提溜回来了，只有30公斤，一堆骨头，草草安葬。那时候你不能正式安葬，草草安葬。这不就是洗着若翰吗？所以洗着若翰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震撼？刚才李师傅提醒大家，我们学习要是要让我们的爱我们的信仰变得刚强有力，你得有洗着若翰的精神，要不然我们的信仰就变成好多地方，为什么我们冲不破这个大门来，咱们的教会呈现全面的溃败软弱无力，我们缺乏洗着若翰那种敢对黑洛德的那句话，离开你的兄弟妻子，他指证的是一个恶王，是个杀人不长眼的王，他能杀死自己的父母，杀死自己的兄弟，处死自己的对头，杀人不长眼，你敢向他说话，你像蝼蚁一般的人敢对付一个大象，你需要多么大的信德的勇敢。所以今天我们过洗着若翰的瞻礼，我们求天主赐给我们教会更多的福音前驱，更多的若翰，教会要想真正的做耶稣的全旗，必须披戴上若翰的精神。教会不是喊口号的，洗着若翰不是喊口号的，洗着若翰不是工作，那是他的使命，那是他的任务，那个任务让他像俄利亚一样，像烈火般面对君王，甚至要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这就是洗着若翰。那么今天讲这个，有人可能蒙上，我们教会会蒙上一层寒霜恐惧，为什么？因为恩宠还没有到，所以我们需要天主圣神赐下若翰的恩宠，没有若翰的恩宠你讲这个你就恐惧了，有了若翰的恩宠你才能像若翰一样，所以得求恩宠，没有恩宠你就会成为罗多路一样喊那些血气的口号不管用，你要求恩宠，洗着若翰的这个恩宠，有了恩宠你才能像即使当圣神充满后的罗多路站起来打开房门，介绍那个几天前令他恐惧万分吓破了胆的耶稣这个名字，他今天敢说了不怕了，需要圣神的恩典。所以记住，都不是凭血气，因为你对抗的不是一个人，你对抗是天界的鬼神，黑暗界的霸主，一尾巴能扫下1/3的天使的邪魔， 你对抗的是这个，表面是个黑洛德，你看这个黑洛德是一个邪恶的阵营，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喽啰黑洛德，你一个小小的人，你怎么能对抗他呢？你不要说不怕死，那个也不管用啊！你要靠天主圣神，圣神赐下这个恩典，你才能得胜那个黑洛德。